弟兄姐妹们，大家午安平安。好，好，谢谢。很高兴呢，再次能够回来跟你们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叫做五个智慧的工作的原则。我是想谈谈工作，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有一份工作。特别要从箴言书来看怎么样在工作上更表现得有智慧。其实工作原来是上帝给我们美好的恩典。神创造了亚当夏娃以后，把他们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们能够修理和看守上帝的原地，让他们能够在工作上找到喜乐、满足、新鲜感，还有享受工作的成果。所以工作并不是一件烦恼的事，也不带来痛苦。但是圣经说，因为人犯了罪以后，然后工作就成为人的一个负担。所以圣经说，创世纪三章十九节说，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尘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这是一句可怕的宣告，似乎告诉我们，当我们一生下来一直到离开世界那一天，工作重重的压在我们的身上，甚至有时候我们失去了工作的满足感以及工作的幸福，那工作成为我们的担子，成为我们难以承受的一种压力。你知道，在这个中国字里头，中国字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种文字，有时候一看这个字就能够了解这个字的道理。你知道吗？这个男这个字，男就是男人这个字，哎，男人，哎，你一看见男人这个字，你就知道这个人的命不好。因为这个男字是怎么写呢？男是一个田，下面是一个李。那看见男人，我们就知道他是田里，在田里种田的。好像就是一个忙碌的人，一个付出很多力量为了生活挣扎奋斗的一个人。但是有时候你看这个女这个字呢，又很不一样，女人。你看女字是这样写嘛，对不对？那什么意思呢？我也不了解。有一次我上课的时候，我就问一个学生说，你们这个女是什么意思吗？那有一个学生好像很聪明的样子，哦，他说看起来就像那个女人在家里摇脚。享受生活啊，你看男人种田，女人在家里摇脚，多么一幅幸福的图画。现在啊，这个女人也要争一口气，所以大家都到田里来种田了，都上班了。实在来说，这个工作有时候成为一个很大的担子。有一份调查在美国发现，50%的人对自己的工作不满意，没有成就感，也不感到快乐。那工作变成一种压力，工作是逼不得已的，他不喜欢。那么工作到底为了什么呢？我们劳劳碌碌，从早忙到晚，从月初忙到月尾，从年头忙到年尾，为了什么？一生劳劳碌碌的过去， 那传道书有一句话对我们是很大的提醒，第二章二十节，传道书第二章二十节说，故此我转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一切工作，心变绝望。哎呀，他说当我想到我一生劳劳碌碌在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工作，我不是欢喜，我是失望，我是绝望。所以师父在提醒我们，如果我们人活着是为了工作，有一天转身回头一看，不是成就而是绝望，不是收获而是一场虚空。这工作为了什么？为什么我要工作？将来有一天当我回头看的时候，我是不会为着我的工作而感恩，而是觉得我是白做的。那传道书教导我们在凡事上都要有智慧，我们做人要有智慧，我们工作要有智慧，我们的家庭要有智慧，人生要有智慧。箴言书从五个角度来看这个工作的问题，教导我们在这个事情上要表现有智慧。第一个我要看的就是说，箴言书讲到所有的工作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工作要付代价，劳心劳力的代价。在十四章二十三节说，那请大家念好不好？好，我们一同来念。好，一同念：诸般勤劳都有益处，嘴上多言乃至穷乏。这个箴言很清楚啊，讲没有用，就是要做。我们在教会里头有些人很会讲话，这些人说，我说我就常说，你们不要讲，来做。讲没有用就做，工作也是一样，在家里讲谈工作没有用，就是要去做。这箴言书说殷勤都有益处，殷勤是什么意思呢？在希伯来文殷勤含有辛苦工作付出代价的意思，意思说每一份工作都要付出代价。所以创世纪才说人汗流满面，为什么我汗流满面？不只是天气热汗流满面，而是在说我辛苦的工作。问你们一个问题，在圣经里头哪一种动物可以代表很辛苦工作的一种动物？是哪一种动物啊？牛。哦，你们很厉害哦，是不是以前种田的？那时候你到田里一看，这个农夫都是牛耕田嘛，所以牛耕田是蛮辛苦的。所以辛苦，有时候我们说做牛做马就是很辛苦的意思啊。我们在给这些大公司做牛做马还不知道啊，很辛苦。这个勤劳这个字含有很辛苦，好像牛一样去耕田，付出很多的代价，有时候得来的是很少。牛耕田一天之后，他得到的好处就是什么呢？就是主人晚上喂他一些草，就是他的酬劳。有些主人很刻薄啊，他说还把牛的什么嘴巴套住不给他吃，他揣的骨啊，你是不是提摩太书不是这样讲吗？那是刻薄的主人。有些人叫你死命工作，加班又加班，给你薪水很少，这些就是把你嘴巴套起来叫你工作不给你吃的人。这些老板不要给他做工，工作很辛苦。所以传道书就用一个字来描写这种 很辛苦的活动，但是很少的成果，就是用劳碌这个字，日光之下的什么劳碌，很多工作没有回馈，所以人很可怜，有时候落在这样的光景里头。但是有时候我们在想，我们那么辛苦工作是为了什么？如果连目标都不清楚，那有时候就很可怕了。人为什么工作？其实讲得很简单，就是为钱嘛。假设说下个月老板不发薪水，我们每个人都不上班，就是这么简单。你不给钱，我们也不上班；你给钱，多辛苦我也去做。这个是不是一种智慧呢？箴言书23:4，好，一同念：不要劳碌求福，修障自己的聪明。箴言书说，如果我们工作纯粹是为了钱，那是一种愚昧，因为我们把钱当作我们工作的目标，把它当作我得到钱财的一个途径，那么意思就变成我们就成为这个钱财的奴隶了。难道你要听得很清楚哦，不是说我们工作不要钱，我们工作要钱，但是我们工作不是为钱，这有不同的。我工作你就要付我钱，但是我去工作不是为钱。所以箴言说不要劳碌求富，修障自己的聪明，那是人的聪明，不是神给我们的聪明。我最近在写箴言书，写箴言有关箴言的一本书快要完成了，其中有几个地方我提到，好像10个建立幸福家庭的秘诀，想不想听啊？你们这个去参加这些真爱一生的人就很有兴趣了。还有3个怎么解决嫉妒心理的秘诀，想不想听？想，不要请我回来再讲这些。那现在今天我跟你们讲7个得胃病的秘诀，要不要听？啊，不要。7个得胃病的秘诀，来，如果你有兴趣可以一个个写下来。第一个秘诀就是工作工作工作 work work work。 第一个秘诀呢是什么都想做。第三个秘诀天天忧虑。第四个秘诀什么都要表现第一。第五个秘诀不敢说 no， 不敢说不，人家叫我做什么我都不敢说不要做，我都去都做。第六个不肯交托责任给别人。第七个不守安息日来敬拜主，包你有胃病一年后。所以16:26说，劳力人的胃口使他劳力，因为他的口腹催逼他。所以有些人付出很大的劳力去工作，他只有一个目的，为了吃饭，因为他吃饭的那种欲望逼他去工作。所以你就明白，我们中国人见面的时候，我们不像犹太人问安说Shalom 平安，对不对？犹太人见面说 Shalom， 我们一见面的时候说什么？吃饱了没有？吃饱了没有？这好像说这个基本的需要成为我们工作的一种不得已的一种因素。实在来说，工作蛮辛苦的，要付出很大代价。我美国我们常说 there's no free lunch， 没有免费的午餐，你要吃午餐就要工作，没有免费的，这工作真的不容易。所以我很能够体会弟兄姐妹在工作上的辛劳， 第二个箴言书提到这个工作的原则是发挥果效，发挥果效。我们看十章第四节，十章第四节，好，请一同念：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这个很清楚啊，懒惰的就是穷，勤劳的就富有。我们大家都了解这个道理。但是什么叫做守群呢？守群是什么意思呢？哎，在这个原文里头，守群就是很有效果、很利的意思 ，sharp 的意思。在阿摩斯书里头讲到这个农夫，他收割了这个麦子，然后要把这个夹盒打在这个打谷器上，所以这个打谷器是很利的一个机器，所以这个谷一打下去，全部谷就会出来，所以这个是一个收割的一个过程，很利的东西，在这里是用跟那个手群是同一个字根来的。哎，为了要说明这个道理，那么我今天带了一些工具来。这个是什么？这是萝卜。我为了要买一根萝卜来表演给你们看，这是从百货市场买的。我说要买一根萝卜，他说不卖一根的，要就买三磅，结果也买了三磅。其实我只要一根。它是一包的嘛，这里不散买。OK， 来，我这边有一把刀。OK， 我不是恐怖分子啊，因为你不要随便带刀出门，人家以为还是恐怖分子。这个刀呢是很有历史啊，这个是我大概是20年都有这把刀。以前我在马来西亚侍奉的时候买，这个刀很便宜，大概我想美金5毛钱吧，所以我用了20年。那这个刀呢是不利的，你看切这个萝卜都切不断，切不断，都不利的，所以用它这很费力，浪费我很多时间，没有什么果效。如果你要，我可以送给你这把。我还有一把刀，这把刀呢叫做是比较好的刀，那是我的儿子前年他17岁了，他就暑假去打工，就跟这个公司卖这把刀，卖刀，所以这个叫 Cutco， 不是你们知道 Cutco 吗？那刀，那这个刀子很好的，但是不便宜啊，不便宜。这把刀我看可能20-30块钱一把吧。这个只有5毛钱，这个大概是20-30块钱。那这把刀你看利不利？利不利？你看这个刀，这把刀是我的儿子推销的时候，他就找第一个顾客来，把那个第一个顾客就跟他买了一套不便宜哦。然后第二个顾客也跟他买了一套，所以一下子哇，他会我原来推销那么好做，他快差一点就不要上学去卖刀了。你知道第一个顾客是谁吗？是他的妈妈。而第二个顾客是谁呢？是他妈妈的好朋友。所以呢，卖了几个之后，就好像没有人再跟他买刀了。他也不干了。这个刀。所以这个守群就是利，意思说我们的工作是不是有果效？有时候我们干啊是不是死干，没有果效。我们的侍奉就是死做，没有果效。所以箴言书说工作要有果效，这个才是重要的。你知道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家主，他离家的时候，他就把他的家产交给三个人，一个给1000， 一个人给2000，一个给5000。有一天主任回来的时候就问他说，哎，你们的成绩怎么样？那个5000的时候，哦，我拿5000去投资，我赚了5000。那个2000说，我没5000，我2000拿去投资也赚了2000，还不错啊，不在于多，但是两个人得回来的都是100%的回馈。那个1000的时候，哦，我害怕失去这1000，我就把它藏起来，免得你回来不高兴。但是主人说，你是一个又懒又饿的仆人，你没有效果，你在工作上，你在侍奉上，你在神给你的恩典上没有果效，上帝给你1000你就糟蹋了，你没有果效。对那个2000跟5000的人说，你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忠于你的工作，你的生命是好的。我们的工作上、侍奉上要有果效。第三个原则，我讲到智慧的管理。在我们的工作上，真的是要很有智慧的去管理。凡是念管理学的人都明白这一点。其实《箴言书》是讲管理学最多的一本书，很多管理学的原则，今天世界上那些 MBA 的管理学的原则都脱离不了圣经的根据。一些最好的一些管理学的书本，很多都是根据圣经的原理。我今天我不多谈在管理方面，但是我谈一段的经文，是在27章23到27节。那这段经文采用这个畜牧还有农耕的比喻来说明我们怎么样有智慧的管理上帝赐给我们的产业。23节说，你要详细的知道你羊群的景况，留心料理你的牛群。羊群、牛群就是他的工作。那一个农夫必须知道，也必须留心料理。Know your work。 昨天主恩堂叫我来讲一个给主日学老师做一些培训，我的题目很简单啊，就是学与教，学习跟教导。其中我告诉他们，你作为一个老师，你第一个要做的，你要知道你的学生，你才知道怎么教。同样的，这节经文说，你作为一个农夫，你要知道你的羊群，你要知道你的牛群，你才能够知道怎么样去关照他们。然后第24节提到另外一点，因为资财不能拥有，冠冕岂能存到万代。农夫也是一样，跟我们是相同的。我们出去工作的时候，心中想得到什么呢？其实基本上想得到两样事情，一个就是钱，一个就是名。不然我们去工作干什么？我们去工作就是希望你加薪，做生意就是希望赚大钱，不然我就是要升级，不然我就是要出名。这是我们一般人的心态。但是箴言书说，因为资财不能拥有，冠冕岂能存到万代呢？钱不是永久的，钱很重要，但是钱不是永久。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第二，冠冕岂能存到万代呢？那下个月北京的奥林匹克比赛，你知道那些运动员心目中只有一个目标是什么？第一名。你知道在圣经讲这个冠冕，在古代这个奥运会开，就是希腊运动，他们冠军的不是给他一个杯子啊，是给他一个 用那个花草制成的一个冠冕戴在他头上，这一个传统其实到今天还是一样的。所以你等到这个奥运会的时候，你看那个冠军，他除了给他金牌，还给他什么？戴上这个冠冕。每一个项目的比赛有几个冠冕？有几个冠冕？一个，一个第一名有几个？有一个第一名。哎呀，你要得到那个第一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可能永远都没有机会得到。所以要很小心。如果我说我要得第一名，你要很小心，因为你得到那个机会是很小的。如果我把我的生命投进去，为了就是要怕输，要表现第一，那是很危险的一种做法。但耶稣提醒我们，因为冠冕有几个？只有一个。就算你得到了，它岂能存到万代呢？诶，但是你看那运动员可以摆上生命去争取这个冠冕，这是一个暂时的东西。那我们去工作，不看钱，不看名义，看什么？你看25节，25节之后，你看上帝创造的大地。我们出去工作的时候，不要只是看到钱，看到名，我们要看神在造这个世界的环境。他说干草割去，嫩草发现，山上的菜蔬也被收捡。有一天你出去的时候，你看到，哎，草被收割了，那个是大概是8、9月的时候吧，干草，秋天呢、啊。哎呀，你觉得好像什么都过去了，哎，但是你回头明年转身一看，春天又来了，嫩草又发生。然后你再转身一看，5、6月的时候，哎，这个菜也长起来了。你看见没有？这是上帝的世界，没有东西是永久的，但是也没有一个东西说我们是没有希望的。看上帝的世界，有一首诗歌你们一定会唱，就是这是天父世界，知道吗？你看钱看不到天父世界，你看名义看不到天父世界，你看上帝的创造，他说这是天父世界，我要什么？侧耳倾听，宇宙唱歌，视为应和，星辰作乐同声，这是天父世界，我心满有安宁，树茂花开，苍天碧海，诉说天父全能。所以正眼术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把眼睛看在钱，就看不到上帝，看在名义的追求，就看不到上帝。要看上帝的创造，你就觉得哎呀是在感恩。所以耶稣不是提醒我们吗？他说你所罗门的荣华有一天也会过去啊。你看那个天上的飞鸟，野地的百合花，谁照顾他？就是主照顾他嘛。所以耶稣说不要忧虑，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你们的天父都知道。那我讲这个不是说我们不上班啦，我们明天就开始看花草就可以了。你看26节说什么？羊羔之毛是为你做衣服，山羊是为你做田地的价值。我们养羊目的就是希望有一些成果。羊羔是最好吃的羊，我们都知道，我们到北京吃这个涮羊肉的时候，从来没有说来一碟老羊，我们就说来一碟，哎呀，这个羊羔，对不对？那才好吃嘛。意思说，我们工作一定会有成果，一定有上帝的祝福。最好吃的羊羔摆在我们的前面，不但有羊羔吃，还有羊羔的毛可以做衣服啊。哎呀，我们都希望有好生活，神也要我们有好生活， 我们工作，神一定给我们好生活，穿好的衣服，吃好的东西，有好的学校，有好的保健，甚至我养的山羊也可以卖，把钱投资在这个房地产上。那这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智慧，神从来没有叫我们轻看产业钱财，神只是告诉我们不要看错地方。二十七节更提醒我们，不要不单只是顾到我自己的生活的需要，还要顾到整个群体的需要。二十七节说，便有母山羊奶够你吃，我们吃得很够，哎，我们一个月上班，哎呀，赚了好几千块，哎，真的是在美国啊，吃是不缺啊。我们不缺，弟兄姐妹，神都恩待你们，你生活上没有缺，不像从前在国内的时候，真的连吃都有问题，不缺啊。而当我们不缺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到，我们要建立一个更幸福的家庭。所以二十七节说，并有母山羊奶够你吃，也够你的家眷吃，且够养你的婢女。那不单能够照顾到我的家庭，同时也照顾到那些什么仆人。仆人不是我家里的人啊，他是给我打工的。有些人说这是下人，但是圣经说他们是人，你要顾到他们，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建立一个幸福的教会，建立一个幸福的社会。我们工作，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然后我看第四个，要有策略。我们在工作上也要有策略，不是死干，不但要有效率，而且要有策略。把勤劳、效果跟策略摆在一起的时候，这是很大的一种力量。二十一章第五节，二十一章第五节，好，请大家念：殷勤筹划的，助智呼吁，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殷勤筹划就是说他有计划，他有眼见。好，我现在再问你一个问题，在箴言书里头讲到哪一种活物是很有眼见的？什么？有人说蚂蚁，对不对？啊，对，蚂蚁。如果你看箴言书的时候，我谈到蚂蚁，你家里有没有蚂蚁？你看到蚂蚁，通常你的反应是什么？杀杀杀杀杀，全部杀掉，然后喷药全部杀掉。慢一点，那蚂蚁也是上帝创造的，而且神创造蚂蚁是要教导我们智慧的功课。所以懒惰人最好去看蚂蚁。哎，蚂蚁有什么好看的？那如果你去注意蚂蚁的生活的时候，你发现蚂蚁蛮勤劳的，从早忙到晚。你很少看见蚂蚁在路上打瞌睡，没有啊，都是动个不停。而且蚂蚁还有一个，就是它没有长官，不像我们教会，如果没有小组长，每个人都不要来参加小组。教会还要有组长，还有长老，还有执事，还有牧师管，然后大家才比较有规律。蚂蚁没有长官的，没有元帅的，没有人告诉他，哎，起身，然后去灵修，然后吃早餐，然后去上班，没有的。早上起来就会自己做，每一次都是这样，而且规规矩矩，按照他原来的秩序去做。但是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你看见蚂蚁它工作的时候，它不只是为今天工作，它是为将来工作。有时候我看见蚂蚁，这蚂蚁小小，但是刚一粒米啊，一粒饭啊， 你这个饭的比他的身体还大。如果是用我这个，我是150磅，如果我干了150磅一包米，我一定是完了。但是蚂蚁可以哦，它可以抬着一个比它身体超过它重量的一粒饭回家去。但是你想，这如果我干了150磅的米，我想我最少我会吃3年。但是蚂蚁，你一粒米你要吃多久？那肯定不是它当天的食物啊。而蚂蚁为将来，为将来打算，所以不要轻看蚂蚁。蚂蚁有意向，你知道吗？蚂蚁got vision。我们不是常常唱这个什么这个意向这首歌吗？蚂蚁有意向啊，它为将来打算，为将来计划。所以神在讲到我们工作的时候，要学习蚂蚁能够为将来打算。那我们不知道今天我赚钱，我要把钱存起来，因为我不知道将来日子如何，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智慧。但是问题还要想远一点，将来怎么办？我没有为我永生打算，将来有一天我在世界上工作了70年、80年，我赚那么多钱，上帝说你都不能够带到天上，将来谁为你在天上预备呢？我们今天做的事情不只是为了今生将来的日子，更要为将来永恒的日子。我讲的话是不是将来可以在主的面前交账？我今天跟主耶稣的关系是不是可以给我将来在神面前的一个保障，使我可以得到永生？我的奉献，今天的奉献是不是将来可以贡献在天国？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要寄财宝在世上，要寄财宝在哪里？天上。要有眼见，不然我们今天的工作、明天的工作、明年的工作、未来50年的工作，只不过像传道书所讲的，日光之下的劳碌都是什么？虚空。我回头一看，都是绝望。你相信了主耶稣基督没有？你没有的话，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时间，让你接受主耶稣基督到你的生命来。你不只是为了今生有预备，你为了将来有投资。要有眼见，要有策略，因为人所做的都是暂时的。你可以拿到第一，明年我们就把你忘记了，你可能自己也忘记了多几年。我是做老师的，我在神学院训练传道人，有时候学生功课交给我，我就给他们批改，有时候我就给他89分。哎，有些学生看来有点不服气啊，就是哎呀，他认为他的功课做得很好，就不应该得那么少分，就来跟我求婚。他说他认为说这可以拿90分，那为什么只有少一分？其实要给他一分很简单，对我来说我一点都没有损失，就加一个一就变成90嘛，对不对？我也没有银行也没有减少1块钱，我肉也没有少了1磅，那很简单嘛，我笔一花就是90。但是我宁愿花1个小时跟他谈，我说这个分数是在对你不是很重要的，你是要侍奉上帝嘛，你不是要分数嘛。小时候你可能为了考少一分哭了一个晚上，可能你有这样的经历，但是30年过后你还会去看你小学的成绩单吗？你会吗？你会不会？不会了，没有要紧的嘛，对不对？一点都不要紧啊，少了10分都不要紧，就是不及格也不要紧，30年前的事情，对不对？ 哎，但是今天我们就很在意啊，你少给我一块钱我就跟你争到底，你少给我一点面子我就恨你一生。这三四年过后你可能连这个事情都忘记了。所以为什么这也是说冠冕岂能存到万代，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去争这种东西是很愚昧也没有意识的。所以正言说教我们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我要的是真理，我要的是永恒，我要的是永久的幸福，我不是要那些暂时好像看起来人人认为重要的东西其实是不重要的。最近有一个人很有钱哦，但是最大的问题他快要死了。他很有钱哦，他的钱是一万呢、啊。如果是用的话，再用多一千年，他也用不完。但是问题是说，他还有一两年他就死，因为他有癌症啊。那以前他都是又省又精打细算，又刻薄人所得来的钱财，今天发现他一分钱都不能够对他有用。我们要工作要勤劳，而且更重要的要知道为什么我们如此做。我们要有意向，凡是我今天做的都是为了主有价值，我一定会很认真去做，而且我做完之后不是归功给我自己，而是我是不是愿意交给主。这是我讲的第五点。那第五点是交给上帝。我们看19章21节，好，请弟兄姐妹们念。人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哎呀，我们都不晓得花多少心思为我们的工作，有些头发都白了，想能想都想透了，这为了我们在工作上。那圣经真言从来没有叫我们去懒惰，也没有从来没有说你不要去想，我们要勤劳，要去想，要去策划。但是真言书提醒我们，就是你用尽你的聪明，你还不一定能够成功，因为人心多有计谋，唯有什么？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诗篇也不是说吗？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都是枉然。这16章第3节就是说，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感谢上帝，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神，不然我告诉你，我蛮灰心的。我可以工作工作到最后也不是空，我可以侍奉侍奉最后也不是空，但是我感谢主，因为我有一位神，他是大能的主，他是创造就是我们的神，凡是人不能他都能，凡是我失去的他都会找回给我。箴言书3章第5到第6节，我用这一节来作为结束，好不好？三章，请大家有圣经打开箴言书3章5到6节，你们都熟悉，我们背这一节，然后我们当作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回忆。好，箴言书3章5到6节，好，找到一同念。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好，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您，因为你是智慧的神，你是我们能够信靠你的主。主啊，如果今天我还不认识你，还没有接受你，主啊，求你让我这个时刻能够接受你， 所以我不晓得当中有没有人要在这个时刻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有没有这样的人？你可以把手举起来，我看一下，可能有没有这样的人。你要接受主耶稣基督，你不要客气，因为我们的主是很好的。有没有这样的人？你举手，我就为你祷告，有没有？那神感动你，你心里有感动，你就举手，你不要迟，因为你离开这个感动就没有了。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你还没有信耶稣，你愿意，你就举一下，我就看见，有没有这样的人？主，我们也感谢您，因为你实在是带领弟兄姐妹，求你把你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中，做一个有智慧的人。你慈恩给我们，给我们一份好的资源，也使我们生活上没有缺乏。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